好，感谢主。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是春节之前哈，因为马上下周就春节了，我们啊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哈。春节的时候我们都喜欢说一些祝福的话啊，但是最重要祝福的话呢是上帝跟我们说的，阿们吧。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今天的聚会当中，我们领受神的话语，领受神的祝福。好，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先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好，我们一起先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把我们召聚到你的面前，你的美意是要祝福我们，是要施恩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就向你感恩，我们也求主你照着你的美意来祝福你的百姓，你特别把真理的祝福赐给我们，让我们借着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出埃及记的真理，我们更加明白主你的美意，我们更加欣喜于主你给我们的带领，求主你把你的亮光照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让我们不在黑暗里行，而在你真理的光明中行，而在你的指引之下，求主特别的祝福讲台，让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求主的圣灵引导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凡有耳的我们都认真的去聆听，我们要听的不是人向我们说话，而是神借着人向我们说话，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到我们出埃及记第25章的经文哈。我们之前跟大家，我们有讲了出埃及记第这个24章的这个经文哈。我们上次跟大家有分享，我们的焦点就放在说神人相交这件事情上，对吧？我们看到其实上帝的美意呢，它其实是让我们可以跟他去相交。我们说真正的信仰呢，它是神人相交的信仰。只有基督教信仰，只有福音能够让我们跟上帝相交，而不是仅仅看在我们自己做什么，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到上帝面前去领受上帝的祝福，我们要到上帝面前去向他倾心吐意。那么我们上次也讲了说，你要有途径，你不能越过去，比如说你要筑一座坛，对不对？这个坛预表的就是基督，你要有立约的血，就是要让基督的救恩，基督的血洒在我们身上，然后我们还要凭着信，对不对？我们是用信心来到上帝面前，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什么寻求他的人。好，所以你一定凭着信心到上帝面前来，而且呢，我们说当我们到上帝面前来，我们会得到最大的心灵满足，我们会得到最大的生命改变，我们会得到最大的一个看见上帝的荣耀，其实也是我们生命最大的荣耀，对吧？那我们要看到这些。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继续分享的就是出埃及记呢第25章哈，第25章我们呢一起来读一节的经文哈，因为整章的经文我们不可能全部都读完，我们一起来读哈，其中读几节吧。我们先读一下出埃及记25章1到2节哈，出埃及记25章1到2节哈，找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出埃及记哈第25章1到2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就可以收下归我。然后我们再来读第8节，我们再来读第8节。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好，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主题呢，就是我们讲说圣所，当然还有一部分的主题呢，我们会讲约柜。好，我们会讲约柜。在我们开始讲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一定要记得，因为进入到这一部分的时候，大家有时候觉得好烦闷啊，觉得上帝反复在讲很细啊，要用海狗皮啦啊，要用金金啦，要用铜啦，要用银啦，然后这个多长那个多宽，哇，看得我一头雾水啊，这些记起来到底有什么用？我们说你一定要抓住一点，抓住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知道说旧约这些经文呢，它的中心点其实还是基督。你抓住这点的话，你就晓得说其实圣所就是预表的基督，你从这个角度你才会明白，哦，原来这个圣所的意义在哪里，你就不会仅仅纠结于它的建筑样式是什么样子，而是说你会看到其中属灵的意义。 所以旧约圣经都是为基督做见证的，这是圣经里面讲的。比如说在希伯来书2章17节讲到旧约的时候，保罗怎么说的，他说这些原是后世的影，那形体却是基督。就是说旧约那些是影子，本体是谁啊？本体是基督。然后在希伯来书里面也讲了这样的话，希伯来书第10章我读给大家听，希伯来书10章1节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就是说律法是什么呢？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所以律法是影子，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读律法？我们已经有了福音了，干嘛还要读律法？你会从上帝的旧约律法当中看到隐藏的基督，发现隐藏的福音，这样子我们去看的时候才晓得。包括主耶稣基督曾经责备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就纠结于旧约的字句，然后主耶稣就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那里面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他就说你们看错了，你们没看到经义，经义就是你一定在其中要看见基督，你看见了基督你就看见了经义，如果没看见基督你就没看见经义。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分享，我们说我们要分享这个圣所和约柜的时候，那么我们其实就一定是围绕基督，我们要用福音做我们的灯，把旧约照亮，然后又戴上什么呢？像我现在我要戴眼镜对吧，我视力不好，我要戴上眼镜，什么眼镜呢？我们说戴上属灵的福音的眼镜，再去读旧约的时候，你就发现里面味道很多，味道很好，你就在其中大得益处。所以我们就要从这个角度去讲。那么我们今天讲圣所和约柜的时候，我们分3点讲。第一，我们要讲一讲圣所的启示。第二，我们要讲讲什么呢？我们要讲讲约柜的启示。第三，我们要讲来，我们来建造圣所。因为上帝给以色列人这个吩咐，其实也是给我们的吩咐。我们来看一看这里面它的意涵都有什么。那我们首先来看一看，说我们来看看圣所的启示，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一点。我们来看看圣所的启示，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第8节经文，上帝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上帝吩咐的很细致的说，你要接受以色列人的奉献，然后来去建造圣所。那我们在讲到上帝让以色列人去建造圣所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什么？他为什么让以色列人建圣所？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我第一个希望弟兄姊妹一定要排除一个误解。什么误解呢？弟兄姊妹，你去看那些异教其他的宗教，他们有庙堂是吧，你说佛教有他们的佛庙，然后道教有他的道观是吧，然后呢伊斯兰教有他们的清真寺，然后他们对去到那些地方很看重，甚至他们就有一个观念说，你要去到哪个庙，比如佛教有的就比较喜欢讲那个，说哪个庙啊特别灵。我记得我那时候刚上大学的时候，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信仰，然后有个同学，我们那时候跟我讲说，哎呀，在哪个山上面有一个庙叫二郎庙，里面供的是二郎神，咦，可灵了，我们去吧。然后好家伙，你说我们这无神论呢也不是真正的无神论，然后我们几个同学就跑进去，然后去求个签，然后哎说必须去这个庙啊，这个庙很灵的啊，其他庙没这么灵的。那弟兄姊妹，上帝让我们建圣所是不是也是这样子了呢？你一定要消除这个误解。所以我说我要弟兄姊妹消除的第一个误解，你一定要知道我们的上帝是万有之主。其他那些宗教他们讲什么二郎神呢，这个那个啊，他都有他管辖的范畴，只有一部分是他管的，其实真正的真相他也管不着对吧。但是我们的上帝是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上帝是不是这样？我们上帝是不是只管一部分地方？还是我们的上帝是掌管万有啊？弟兄姊妹，我们的上帝是掌管万有。所以我们说你一定要第一个要注意的，当我们讲圣所的时候，我们要排除世上的那些干扰，那些误解，然后我们一定要知道说上帝是万有之主。你一定要记得这些，真的，我们的上帝是万有之主。所以那个时候我跟一个弟兄交通，这个弟兄他信主时间不长，当然他就有一些误解嘛，然后他就说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哈，耶和华是神，他管这些，然后圣经里面讲的撒旦也是存在的。那撒旦管什么呢？撒旦管那些坏东西。然后呢，哎呀，这个还有什么佛陀啊，还有宙斯啊，一人管一块儿，哈。然后他说：“梁弟兄，我说的对不对？”我说：“你说的不对，哈，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不是这样子的，是我们的上帝掌管万有，充满万有。” 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的圣经好不好？大家打开罗马书第11章36节，新约圣经罗马书11章36节，好，找到这节经文，我们通用和合本，好，新约的179页，罗马书11章36节，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11章36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就是保罗在讲这个的时候，其实是在做一首赞美诗，在赞美上帝，然后他的赞美的高峰就在这里出现了。他说什么呢？他说万有是本于谁啊？本于他，这个他指的是谁啊？指的我们的上帝。万有本于他，然后呢依靠他，还要什么？还要归于他。万有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所有的，阿们吧。你一定要知道，所以我们的上帝他是万有之主。你一定不要误会说我们的上帝会被一个庙堂，会被一个居所所限定。好，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那么我们再读一处的经文，大家再往后翻，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好，以弗所书第四章。好，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来读以弗所书四章六节。好，以弗所书四章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四章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晓得，一定要去知道我们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啊。这节经文讲说他是怎么样子啊？他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我们的上帝，我们以前跟大家反复强调，有几位造物主啊？一位，除了我们三位一体的真神之外，其他都是什么？都是受造物。所以这个讲的说超乎众人之上，就讲他的超越性。我们的上帝，只有上帝是造物主，其他都是被造。然后又说什么呢？又说冠乎众人之中，就是上帝其实是在我们充满我们中间的。然后又怎么样子？住在众人之内。所以你要明白这点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可以随时祷告？因为上帝住在我们中间。为什么我们不说必须去到什么庙堂啊？去到像我们以前，我没信主说去那个什么二郎庙去这个抽签祷祈祷才有用？因为上帝是冠乎众人之中，住在众人之内，阿们吧。所以你要知道这点，你要晓得这些，我们的上帝他是充满万有的，他是万有之主。你在讲到上帝让我们建圣所的时候，一定不能把上帝的圣所和异教的庙宇给他等量齐观。如果那样子，你就误会我们的上帝。这是我要跟大家讲的第一点。但是我们讲到这里的话，我们要讲第二点。我们要讲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既然上帝住在万有之中，既然上帝冠乎万人之内，既然上帝住在众人之中，干嘛他非要我们建圣所呢？他建圣所到底有什么意涵呢？是吧？既然上帝反正万有都他充满，他超过万有，但是他又在万有之中，其实我们不随时随地都应该能够干到上帝吗？干嘛他还要让我们建圣所呢？我们要去明白这其中的意涵。其实圣所的意涵很丰富，但就像我们刚才讲，圣所预表的是谁？基督。圣所预表的是基督，圣所里面隐藏的基督的福音真理。你要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一点。明白什么呢？就是上帝要以色列人一定要建圣所。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有圣所，这个圣所是会幕，所以以色列人走到哪里的时候停下来，他们就把这个会幕支开，然后成为以色列人敬拜上帝的一个中心所在。然后当他们要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就把会幕收起来，然后抬好，利未人把它抬好，又去往下一个地方去进发。当他们后来得了迦南地以后，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就开始干什么？建圣殿。圣殿就是，其实圣所后来就发展成圣殿。所以上帝为什么原来是圣所，甚至后来发展成圣殿，它的意涵是什么？它的意涵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唯独通过基督我们才能跟上帝相交。我们上次讲了，真正的信仰就是要神人相交，就是要神人和好，神和人之间要产生关系的。但是我们也一定知道，我们要跟上帝去相交只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透过基督，透过基督。所以约翰福音14章6节，这是主耶稣基督跟门徒讲的，他说我就是道路，还有什么？ 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上帝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一定要建一个圣所，并不是否定了上帝充满万有，而是说你们必须通过这个圣所跟我建立关系，就是告诉我们说你们必须通过基督跟我相交。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这点，一定要晓得这点。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在始祖亚当夏娃堕落之前，他们有没有圣所？伊甸园里面有没有专门建一个圣所？没有。哎，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圣所？他没来得及吗？圣所还没建他们就堕落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是因为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前，他们跟上帝之间的交流有障碍没有？没障碍。所以没障碍就没必要去建圣所，他们随时可以跟上帝相交，上帝也随时来伊甸园里面跟他们说话。但是当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你会看到上帝就开始逐步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说你们要有圣所。我们以前也跟大家去讲过那个诗篇十九篇第一节，就讲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就是整个宇宙整个受造界都在述说上帝的荣耀。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说太阳明显呢还是上帝的荣耀明显？太阳明显。好，太阳明显。但是圣经里面讲说诸天都述说神的荣耀，请问太阳大还是诸天大？诸天大。所以按道理来讲的话，我们应该经常看见上帝的荣耀比看见太阳还要多，同意不同意？哎，但为什么我们看不见上帝的荣耀，甚至我们说对呀，太阳比上帝的荣耀更明显，为什么会是这样子？这个就是罪带来的可怕结果。本来你满眼都应该看见的，但是你却看不到，这就是罪把我们属灵的视力给毁坏掉了。我就举个例子，我有一个同学是艺术家，是画家，然后有时候在朋友圈看到他发那个时候，哎，我又在新西兰举办画展了，哎，我又去北美举办画展了，然后他有时候把他的一些画发到朋友圈，我们就去点赞，因为我们不是学艺术的，也不太懂，但是看了觉得好厉害。如果一个艺术家在举行画展，然后呢满屋子啊一个都是他的画，但是进去的人呢说，哎，我看见了一个垃圾桶，哎，我看见了一杯饮料，哎，我看见了一个画册，然后问他说你有没有看见那个他的画呀？什么画？我没有看见呢，我就看见垃圾桶了。请问正常不正常？不正常。其实最显眼的应该是什么？就是他的画。其实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在这个世界里面最显眼的就是应该是上帝的荣耀，我们却偏偏看不见。原因是什么？是上帝的荣耀缩小了吗？不是，是我们那属灵的眼睛被什么给损坏了呀？被罪给损坏了。所以罪可怕不可怕？非常可怕。我们罪让我们的眼睛瞎了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瞎眼不是你什么都看不见，你是唯独上帝的荣耀看不见，其他东西你都看见。你看人，人可以观察最浩瀚的宇宙，人也可以发明电子显微镜，连电子都能看见了，对吧？但是人观察了整个宇宙，看了电子，发现这个世界的奇妙，然后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说，我没有见到上帝，太可怜了，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上帝说你们要建圣所，圣所指向的是谁啊？指向的就是基督。上帝就说你们唯独透过基督你们才能看见我的荣耀，你们唯独透过基督你们才突然发现，哇，诸天都在述说神的荣耀。我看见太阳的时候，我看见了上帝的荣耀，我看见地上一个小草，我看见了上帝的荣耀。其实主耶稣不就是这样教导我们吗？对吧？他说你看野地的花，你看野地的花，它们早晨长出来晚上就枯干了，但是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还不如这个花漂亮呢。而这个花为什么这么漂亮？是上帝给他加的荣耀，是吧？主耶稣，你看麻雀，你看麻雀，你看麻雀，不是一分银子就可以买两只麻雀吗？但是你的天父若不许可，一只麻雀也不会掉在地上。你看麻雀也不种也不收，你的天父还养活他，你们比麻雀贵重多了。主耶稣就在开我们的眼睛， 所以你不要只是看见麻雀，你不要只是看见百合花，你不要只是看在野地里面的草，你要透过这一切看见上帝的荣耀。而我们能看见这一切是通过什么呀？是通过基督。只要没有基督，我们就看不见上帝的荣耀。所以上帝要求以色列人说，你们一定要建一个圣所，你们一定要建一个圣所。为什么？你们要透过圣所所预表的基督看见我的荣耀。所以主耶稣当多马说，主啊，你把父显给我看的时候，主耶稣就责备他说，你跟我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你还不晓得吗？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了。所以主耶稣就说了这节最重要的经文，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再给大家讲一个比喻。你看，我们每个人都看见过太阳，弟兄姊妹，你看见太阳的时候，是不是太阳进到你的眼睛里去了？不是，太阳比我们大太多了，你的眼睛那么小，太阳那么大，对吧？那你怎么看见太阳的？什么东西进到你眼睛里了？太阳光，对吧？所以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就讲说，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我们的天父，我们的圣父，如果如同太阳的话，基督就是太阳光。你没有太阳光能不能看见太阳？看不见。太阳在不在？在，但是你却看不见。所以没有基督，你能不能看见上帝的荣耀？看不见。所以上帝就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一定要建圣所。为什么？因为这个圣所预表的就是基督，你们唯独透过这个圣所你们才能看见。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上帝把圣所赐给我们，他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透过基督。而且我们这个圣所也教我们要养成属灵的习惯。你知道吗？在以色列人当中，圣所是在他们旷野的生活当中，圣所是十二个支派的中心，十二个支派是围绕圣所摆开各自的地界。所以就告诉我们说，你要去亲近上帝，一定透过圣所。而且你要经常想到有圣所的时候，改变你的生活习惯，是吧？弟兄姊妹，我们的属灵生活习惯是不是一下子就建立了？我们是不是信了基督，一信基督就开始灵修祷告，然后很规律的生活？不是，我们要有个过程。而上帝就借着圣所提醒我们说，你应该每天有祷告，你应该每天有读经，你应该每天有到上帝面前去，你应该，以色列人，你去其他支派的时候，你绕不过这个中心，你一定要透过圣所。这就表明什么？我们要能够彼此相爱，要靠着谁啊？要靠着上帝。阿们吧。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就是基督，这个圣所重要的意义就在这里。这是我们讲说第二个意义，就是我们看到圣所的启示。第二点就是告诉我们说，与神相交的唯一道路是谁啊？是基督。那么我们说这个圣所它还有一个重要的意涵是什么呢？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这个圣所你知道建在哪里吗？我们中国你经常会见到一些庙宇，庙宇一般喜欢建哪里？山上，而且越高越好，对吧？我之前看一个新闻说，哇，有一个人什么身体有残疾的，居然能爬到泰山的顶上啊！这个爬上去，爬到那个庙宇里面去烧香，那些人都说很佩服，很佩服。哎，你注意，上帝让以色列人建的圣所，是不是建到高高的山顶上？不是，是在哪里啊？是在以色列人中间。是在以色列人中间。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知道，一定要去晓得说，上帝把他的帐幕放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他的一个意涵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就叫做以马内利的上帝。以马内利的上帝是什么意思？我们一起来读两处的经文哈。大家首先翻到启示录21章第三节，我们翻到启示录21章第三节，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启示录21章第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启示录21章三节，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的291页。启示录21章第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你看，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表明什么？表明神与人怎么样子啊？同住。 然后上帝说他们要做我的子民，然后我呢要做他们的神。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那我们再去看一节的经文，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来读21、22两节的经文啊。马太福音第一章21、22两节的经文，我们来读这两节的经文。马太福音一章21、22，我们一起来起读。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我们继续读，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你看这个经文，你就晓得我们刚才讲，我们说圣所预表基督，这绝对不是仅仅是神学家用神学理论推导出来的，而是圣经的启示。阿们吧。启示录那里讲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神要与人同住。然后天使启示玛利亚和约瑟，当主耶稣要生出生的时候，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为什么叫耶稣？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要将他的百姓从哪里拯救出来啊？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而且人要称他的名为什么？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神与人同在，神与人同在。所以以色列人当上帝吩咐他们建一个圣所的时候，他们每一次看到这个圣所，上帝就在加强一个印象，加强一个观念，加强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认识，告诉他们什么？神与我们同在，神住在我们中间。弟兄姊妹，神住在我们中间，这是我们最幸福的事情。所以讲到这里，我们今天已经讲到我们出埃及记第40讲了。我们在讲出埃及之前，我们讲了一次出埃及记前传，我们讲了约瑟，是吧？约瑟这个人特点是什么？约瑟这个人是四大列祖之一，他的特点就是耶和华与他同在。阿们吧。他被哥哥们出卖，卖到埃及，他在波提法的手下，然后波提法呢就信任他，把很多事情都交给他。为什么呢？圣经里面讲说，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当约瑟被人陷害住到监狱里面的时候，圣经里面又强调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你要明白，我们以前跟大家，我们发了一段我的灵修的心得，我说约瑟是最幸福的人。为什么？按照人来讲，约瑟不幸福，对吧？你看他被人冤枉，他被人陷害，先是被十个哥哥陷害，好惨的，然后呢又被波提乏的妻子陷害，住到监狱里面，那个酒正后来又忘了他，他本来可以早一点出监的，结果在监狱里面又待多了两三年。哇，看起来这个人好倒霉。不，约瑟是最幸福的。为什么？因为约瑟有耶和华与他同在。你知道吗？约瑟其实是比法老更幸福的。法老住在人手所造的宫殿里，约瑟住在哪里啊？约瑟住在耶和华的怀里。谁保护法老？是法老的那些士兵。谁保护约瑟？耶和华上帝。所以请问谁更尊贵？你知道吗？法老有当时世界上最强的精兵，最好的特种部队来保护他，但是约瑟的护卫是谁啊？是上帝哦。你说是不是？是不是约瑟最幸福？阿们吧。你一定要明白这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要学会一个真正的一个价值观的翻转。一般的人是以你有没有钱啊，有多少人簇拥你啊，来评价你幸福不幸福。我们是以什么？我们是以上帝有没有跟我同在来评价我幸福不幸福。只要上帝跟我同在，我就是最幸福的人。只要有上帝的同在，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有意义。只要上帝不跟我同在，我所得的一切都是虚空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没意义。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基督徒就变成真正聪明的人。我做一件事情之后，我就跟上帝去呼求说，主啊，求你与我同在，主啊，求你带领我的脚步，因为如果你不跟我同在，我做的一切没意义。但是只要你与我同在，我做的一切事情，哪怕人瞧不起，哪怕人看我是贫穷，看我是卑贱，其实我是最幸福的。阿们吧。 所以到了后来以色列人，我们现在还没读到，到33章32章就读到了，就出埃及记32章，以色列人拜金牛犊，上帝就向他们发怒，但是上帝依然怜悯他们，然后后来跟摩西说，哎，你带着以色列人，我还应许你们，你们继续走，你们可以进迦南地，你们也可以把迦南七族赶走，但是我不跟你们同在了。按照一般人来讲的话，会觉得说，哎，上帝应许还是不错的哈，我们还能打败迦南七族，只是没有上帝同在。但是摩西他们听了上帝说这个话，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说这是凶信，他们听了这个凶信，他们就悲哀，然后装饰也不带了，妆也不化了，在上帝面前降杯，因为他们明白一个道理，如果没有上帝的同在，一切都没意义。他们吧，所以当上帝说我在你们中间要建一个圣所，我要住在你们中间的时候，这是我们最幸福的事，这是我们最大的保护，这是我们最大的荣耀，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可以经历的最美的事，就是神住在我们中间。阿们吧。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们说圣所的启示，上帝把圣所赐给我们，你们一定要记得，上帝是万有之主，他不被圣所所局限，但是圣所告诉我们说，不通过基督我们不能到上帝面前去，圣所还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上帝是以马内利的上帝，他住在我们中间，我们真是有福的人。阿们吧。你要知道，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去看一看什么呢？我们要去看一看约柜的启示。就是在我们刚才读的25章的经文当中呢，我们看到上帝讲的圣所，其实里面就有很多宝贵的意涵了。我们今天不可能所有的都讲出来，但是呢，讲完圣所之后，上帝马上就讲到约柜了，就是从第十节就开始讲约柜，从第十节就开始讲约柜。大家一定需要去知道什么呢？一定需要去知道，就是约柜是圣所的核心。约柜是整个圣所制度的中心，它是最重要的。所以你去看，比如说我们大家还记得哈，以色列过红海，大家还记不记得过红海的时候是怎么过的呀？摩西把手中的杖一伸，哇，红海分开，以色列就过去了。但是以色列在旷野里面转了40年之后，他们准备进迦南地，去迦南地之前又有一条河挡住他们，大家读过圣经的弟兄姊妹就记得了，那条河叫什么河？
约旦
河。以色列人怎么过约旦河的？是不是又是一身杖，然后约旦河分开呢？不是，那时候怎么样子啊？是祭司们抬着约柜，然后走在百姓的前面，当祭司抬约柜的祭司那个脚一踏到约旦河里面，哗，约旦河就开始往两边分，然后分到很远的地方立起城垒，中间又出一条干地，然后祭司站在河中间不动，以色列的百姓哇都过去，过去以后祭司又抬着约柜过去，约旦河又合上。所以约柜前面开路做先锋，约柜又在后面做殿后，你知道吗？所以约柜对以色列人来讲的话，它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去看。我们要去讲到上帝的约柜的时候呢，我希望弟兄姊妹要去明白三个方面。哪三个方面呢？第一个方面你要注意哈，我们说约柜和方舟和箱子的关系，你说什么约柜又跟方舟有关系了？我们中文看起来约柜跟方舟跟箱子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希伯来原文的旧约圣经，约柜这个词和方舟这个词是一个词，约柜这个词和箱子也是一个词，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约柜它第一个意涵是什么？当我们讲到方舟的时候，大家就讲来有一个特别著名的方舟叫什么？挪亚方舟。挪亚方舟干什么用的？拯救的。在上帝用大洪水审判全世界的时候，凡是进到方舟里的都怎么样子？都得救了。方舟之外的呢？都灭亡了。阿们吧。所以你要注意，约柜和方舟是有关系的，约柜和方舟是有关系的，你一定要看到，一定要晓得这些。所以约柜就是方舟到后来的发展，所以约柜的重点就是拯救，就是救赎。而且呢，我们说约柜和箱子有关系，我们讲到箱子的时候，在我们出埃及记第二章有一个很著名的小箱子，大家记不记得？就那个时候的婴儿摩西要被杀了，然后他的妈妈爸爸不舍得他被杀，但是他已经长到3个月，哭声越来越大，藏不住了，他爸爸妈妈做了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 他们准备了一个什么蒲草箱，然后把摩西放在蒲草箱里，这个蒲草箱就在尼罗河里面飘飘飘，最后飘到哪里去了？飘到王宫，被埃及的公主抱起来。公主一见这个婴孩摩西，摩西就哭了，一哭这个公主，哎呀，这是个希伯来人的孩子，我不舍得他受害，把他抱过来，我要收养他做我的养子，所以摩西也得了拯救，阿们吧。所以你注意，约柜和方舟和这个蒲草箱它是有关联的，那他就告诉我们救赎，对吧？我们先讲方舟的救赎。弟兄姊妹，方舟的救赎，那个时候挪亚方舟的时候，上帝降洪水，不断的在下雨，但是方舟有一个好处，雨下的很大，水面不断的上升，方舟呢，只要水面上升，方舟怎么样？方舟跟着上升。你水上涨40米，我就跟着涨40米，你涨100米，我就跟着涨100米，始终浮在上面。阿们吧。这就表明什么？表明上帝的救赎总在审判之上。阿们吧。所以你要领受救赎。而我们说那个摩西的蒲草箱，它也有重要的救赎的意涵。什么意涵呢？它就安慰我们软弱的基督徒。弟兄姊妹，这个婴孩摩西有没有能力做好事啊？这个婴孩摩西有没有读经祷告啊？这个婴孩摩西其实软弱的不得了，随时都可能被人给干掉，但是就是这个蒲草箱保护了他，保证了他不被灭亡。阿们吧。所以这个就是主告诉我们说，你看在挪亚方舟里面是当时全世界最刚强的人，就是挪亚，然后在这个蒲草箱里面是全世界最软弱的一个婴孩。所以这就是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救恩是最刚强的人也需要的，又是这个世界上面最软弱的人不致灭亡的。阿们吧。所以你去看，上帝把约柜和方舟和蒲草箱联系在一起，而约柜他强调了一点是方舟和蒲草箱都没强调，就是约。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上帝用他的圣约来拯救我们，这个圣约坚固无比。阿们吧。你是上帝的约民，弟兄姊妹，我们是跟上帝立约的，你知道吗？当你觉知，你说主耶稣啊，我接受你的救恩，求你拯救我的时候，就表明我接受他的救赎之约。我们的圣餐，当主耶稣基督拿起杯来的时候，他说什么？他是说，这是我什么呀？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阿们吧。你看到吗？所以上帝用他的约来拯救我们，我们在上帝的约中，我们永不灭亡。约是比这个世界上面任何东西都坚固的。所以圣经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什么？旧约。第二部分呢？新约。我们在上帝的约中，我们看到在旧约圣经，以色列人必须行割礼，说不行割礼的要从以色列人当中剪除。为什么？割礼是什么记号啊？割礼是痛的记号吗？不是。割礼是什么记号？割礼是约的记号，你们跟我有约，你不行割礼，你废弃上帝的约，你就不能得救了。阿们吧。你离弃上帝的约，你不愿意在上帝的约之下，你怎么得救呢？所以你一定要接受上帝的约。阿们吧。所以你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看到，我们说这个是约柜，他和方舟和那个箱子是同一个词，就告诉我们说约柜的救赎性向我们显明基督是救主。其次我们还要去看到什么呢？我们还要看到的就是，我们说你要去看到约柜和法版的关系，约柜和法版的关系。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还没看到，因为我们也要跟大家在这里强调哈，我们进入出埃及记从24章开始，我们并不是说每章我们细细的跟大家去讲，我们是抓要点跟大家去讲，我们鼓励大家自己好好读，而且去找一些查经的书啊，研经的资料来去读。那么如果我们读到后面，你就知道说约柜干什么用的，约柜干什么用？约柜是一个柜子，柜子中间放的是什么？柜子里面放的是什么？对，放的两块法版，就是摩西十诫。那么放的其实是第二套法版，因为后来大家就知道了，因为第一套法版摩西拿下山的时候，以色列人干什么呀？拜偶像。摩西生气呀，生异怒，然后把那个法版摔得粉碎，然后后来又上山，上帝又给他第二套法版， 然后第二套法碗就放在约柜里。然后上帝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还有吩咐，我们今天我们就不仔细读了，大家其实可以去看一下，在这个约柜啊，上帝做这个约柜的时候，约柜中间是空的，可以放法碗。放了法碗之后呢，约柜上面有什么呢？上面有一个叫施恩座，施恩座上面呢刻了两个基路伯，就是天使。然后基路伯是怎么样呢？他那个翅膀伸出来，两个翅膀尖对着，然后遮盖整个约柜。然后呢，约柜还有什么呢？还有杠，穿的两根杠，杠干什么用呢？是以色列人因为要在路上走，要扛抬之用的。所以这就是约柜，这就是约柜。而约柜里面要放法版，当然约柜还曾经放过亚伦发芽的杖，还放过一斤罐的玛纳，那里面都有深意。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我们先讲这个。那你去看这个方面来讲的话，约柜里面放着法版，我们刚才讲了，在旧约的祭祀制度当中，它都预表的是基督，约柜也预表的是基督。所以约柜预表基督，在约柜里面放着法版，它的意涵是什么？我们说它里面有很深的意涵。约柜里面放着法版，法版就是上帝的律法，就是公义的标准，阿们吧。它表明什么？它表明很重要的意涵，耶稣基督的救赎是不是违背公义，违不违背公义。有的人就讲上帝是慈爱的，上帝也是公义的，按照公义的上帝呢要让我们死，但是上帝的慈爱打败了他的公义，所以我们就得了永生，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不是的，这是完全错误的理解。我们新约圣经有讲，我们的福音叫做因信什么？因信称义。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跟很多人讲说，你们不要想着我来是要废掉律法的，我来干什么？我来是成全律法的。所以约柜预表基督，而十诫法版放在里面，就是基督对律法的成全。实际上严格来讲，在这个世界当中能够成全律法的有几个人？把律法完全成全的有几个人？只有一个人，就是耶稣。哎，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基督徒原来就是罪人嘛，对不对？我们干犯了很多律法，我们不是律法的成全者。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得了新生命，我们愿意遵行神的律法，这是好的，但是我们是不完全的，同意不同意？所以法版要放在约柜里，因为基督成全了律法。基督的救恩不是来废掉律法的，是来成全律法的。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所以上帝在这里的话，他有对以色列人有这样的一个吩咐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教导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人是因信称义，对吧？所以法版放在约柜里面，其实就表明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我们因信基督不是继续做罪人，而是被称为义人，阿们吧。那我在这里要跟大家再去强调一点因信称义，让大家去明白。弟兄姊妹，我们被称为义是根据什么呀？是根据我们的行为，还是根据耶稣基督啊？
根据耶稣，
根据耶稣。根据耶稣，是完全根据耶稣呢，还是一部分根据耶稣？
完全。
真的完全吗？一点都不坑据我们吗？我们这么努力都不算数吗？啊，大家还记不记得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什么？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你知道你称义的根由跟你所做的没有一毛钱关系，但是跟谁做的有关系啊？跟基督做的，完全是因为基督。所以你一信耶稣，你一定不灭亡，因为你得救的因由完全是因为基督，而基督已经为你定了十字架，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基督做的救赎大功是完美的，所以你不会灭亡，阿们吧。但是这里面对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议题，神学议题，你知道有神学家吵了上千年的神学议题，我们今天可以明白，真的就是称义和诚义的关系。称义是什么？上帝称我们为义。诚义是什么？是我们要行出义来。所以有些人说不要讲因信称义，因为老是讲因信称义的话，人就去犯罪了，人就去做坏事了。我们说不，一个人越明白因信称义，说上帝已经称我为义了，我永不会灭亡，我已经是一个义人了，我要不要行事为人和我义人的身份相称？要不要？ 要，你对义的追求，这就叫诚义。而且上帝也有应许，我们在基督里可以诚义，就是你能够去胜过肉体，你能够胜过这个世界对你的引诱，好不好啊？好的无比。所以这个约柜预表基督，这个约柜它也可以影射到我们基督徒身上，因为基督徒就是像基督的人，阿们吧。所以在我们里面也有上帝的律法，虽然我们不像基督那么完全，但是我这个因信称义的人，我要努力成义。但是我成义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缺点？有没有做的不好的地方？有。然后这个时候怎么办？算了，做不好不做了，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不，我已经被称为义了，我不好的地方呢，谁遮盖啊？基督遮盖，耶稣用他的血遮盖，所以我继续追求，阿们吧。所以我们的罪性一定会利用上帝的恩典，不管是因信称义还是讲恩典啊，讲真理啊，讲自由啊，罪性都会利用。所以你不要说哎呀，他罪性会利用你，不要讲。如果这样子啥也不要讲，因为我们罪性啥都会利用。但是我们里面除了罪性还有什么呢？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他就是新造的人。所以我讲真理是讲给你的新人听的，你知道吗？你的旧人当然也听见了，因为那旧人也竖着耳朵，听到这个我要拿上帝的真理去滥恩犯罪。但是我要让你的新人听到，你的新人听到以后，你就努力，你就殷勤，你就追求圣洁，阿们吧。你就过一个义人的生活，你原来是罪的奴仆，现在是要做什么？义的奴仆，阿们吧。你的生活就不一样。所以你看这个的时候，这就是约柜和他中间的法版的关系，这就是福音和律法之间的关系。福音成全了律法，而有福音的人并不是要反对律法，有福音的人反而有了力量，因为我站在一个不灭亡的地位上面去遵行律法，阿们吧。就像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的，一个人如果没有得救地位的确据，特别是那些人以为说我得救和我的好行为有关的时候，他所有的好行为都有着发臭的玛瑙的味道。为什么？因为你行善为了让自己得救，请问有没有自私的成分？对吧？但是我现在我已经得救了，我行善跟我的得救没关系，所以我行善只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耶稣十六节那里讲说，要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把荣耀什么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做好事为了荣耀上帝。第二个目的是什么？我做好事纯粹就是为了你，因为我已经得救了，天堂是我的，你知道吗？我一定进天国，我在天国里什么都不缺，我在你身上还要什么？我什么都不需要，我只要你好，这叫做善行，对吧？所以严格来讲，没有得救确据的人没有真正的善行能做出来，但是因信称义的基督徒因为有得救的确据，可以行出真正的善来，这就叫诚义。我全然为你的好处，一点都不为我自己，这是不是舍己啊？这是不是爱啊？爱就是不求什么，不求自己的益处啊，对吧？我行善为了我得救，这叫求我的益处，就把爱给败坏了，对不对？你看奇妙不奇妙？太奇妙了。所以福音成全了律法，福音让我们有这个改变，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个方面。那第三个方面大家还要注意的，我们说这个约柜它有一个施恩座，然后上帝在这里他有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大家读一下，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出埃及记25章21-22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出埃及记25章21-22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要将身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上帝讲得很清楚，我要跟你相会在哪里相会啊？不在约柜下面的法版里，而是在约柜上面的什么？施恩座。施恩座又被称为遮罪座，施恩座又被称为遮罪座、避罪座。所以你看，我们要跟上帝相交相会，要在施恩座上。你不要想着通过律法去亲近上帝，你想通过律法去亲近上帝，我们上帝颁布律法的时候说，这个西乃山 大家能不能随便靠近？不能。靠近的要怎么样子啊？要用石头打死，摸都不可摸。你想靠律法亲近上帝是死路一条，而你要亲近上帝要靠什么？身作赦罪的福音，赦罪的基督。所以这个施恩座预表的就是基督的赦罪。你要披戴着基督到上帝面前说，主啊，我已经在基督里面全部都被赦免了，所以天父，我到你面前来。你是圣洁的上帝，但是基督就是我的圣洁，没有比基督更圣洁的，阿们吧。而基督是我的圣洁，我有没有资格到上帝面前去？如果你有了基督还没资格到上帝面前去，不要指望去了，是吧？你修炼的圣洁能比得了基督的圣洁吗？比不了啊。那我怎么到上帝面前去？我就是凭基督的圣洁。因为这就是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一节那里讲说，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公义、救赎、圣洁。基督是我的圣洁，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到上帝面前去，就是靠基督的遮罪，就是靠基督的赦罪，就是靠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所以我就能亲近上帝，对不对？所以你知道，这个时候我到上帝面前来绝不能仅仅靠法版。摩西把第一次上帝亲手做的法版拿下来，那一天做什么事情呢？在以色列人当中杀掉3000人。所以凡想靠律法去亲近上帝的，你等着被审判就是。但是当我们高举基督来亲近上帝的时候，不管你以前的罪有多大，不管你的恶有多少，基督的血洗净，然后你还能够追求圣洁，变得不再一样，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说，要跟神相会一定在施恩座上，这就是约柜的启示。那我们，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也是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说我们来建造圣所，就是上帝在这里他跟以色列人有吩咐。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他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可以收下归我。然后讲以色列人可以送什么礼物，可以送什么礼物，然后来建造圣所。我们说这里面其实是有上帝给我们生活的鼓励。我说我讲两点生活的鼓励，哪两点生活的鼓励呢？第一个我希望大家去知道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借着建造圣所提醒我们要去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就是上帝要我们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让我们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我们刚才讲了圣所在什么地方，圣所在以色列12个支派的中间，是中心点。所以你的生活要以神为中心，你要以神为中心，你的生活才会大不一样，弟兄姊妹。所以讲到这里的话，我们讲以神为中心的时候，我说一个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一听有点吓一跳，但我仔细去跟你分析，你会发现不一样。我说你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你要过一个不是利用上帝而是给上帝使用的生活。为什么这样去讲？为什么我们要过一个不是利用上帝而是让上帝使用我们的生活呢？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当我们想利用上帝的时候，请问这是我们的人性还是我们的罪性？这是罪性。而你把利用上帝付诸实践的时候，你是得益处还是受亏损？你当你利用上帝的时候，你是得益处还是受亏损？当我们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的时候，我们得益处吗？我们得亏损，真的，我们会亏损，因为你的动机就是错的，是罪性让你这样去做的，阿们吧。而当你去做的时候，所以你就其实是双倍的亏损。但是当我们给上帝使用的时候，我们得双倍的益处，因为你有这个心是圣灵感动你。当你说主啊，求你使用我的时候，而且向主祷告，主也使用你的时候，你还会生命更新。所以我们只是讲简单的讲，我说你一看，一个是利用上帝，一个是愿意上帝使用，其实两者之间差多少倍呢？如果我们算简单的数学，差4倍，对吧？当你想利用上帝的时候，其实你受双倍的亏损，但是当你说我愿意被上帝使用的时候，你得双倍的祝福。所以这一来一往多少倍啊？4倍，起码4倍，其实有时候还不止，对吧？而且我再跟大家去讲，因为我们一讲让上帝使用，我们有的时候就心里纠结，是上帝使用，好让我背十字架，哇，我又很惨了。我跟你讲，不是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真正对自己最残忍的人，你知道是谁吗？其实对自己最残忍的，经常是你自己。 上帝是恩慈的，上帝在使用你的时候啊，是非常恩慈，都是要造就你的，对不对？还记不记得我们前面讲的十诫，第四诫是什么？要守什么呀？安息日。然后上帝在圣经当中，在以赛亚书，我读这节经文给大家听，以赛亚书30章15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自不肯。所以上帝设立安息日是想害我们吗？不是，是要祝福我们。安息日的设立是不是充满了恩慈？但你注意，守安息日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谁不想守啊？到底是上帝不想让我们守，还是我们自己不想守？你看到了吗？是不是我们对自己很残忍？上帝说你们要休息，上帝都说你们得力在乎，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自不肯，你知道吗？所以一个人说我不让上帝管我，我自己规划我的生活，你就会残忍对待自己。但是当你说主啊求你使用我，我们真的让上帝使用哦，你注意，我们又说主啊求你使用我，然后自己在那儿忙完了说主你使用我完了没有啊？还有什么要使用我？上帝说我让你做的事还没做，哎呦怪不得让主使用我百上加斤。没有，上帝说你搞错了，你嘴上说让我使用你，你都是自己在做主。如果是上帝使用我们，你绝不会这么忙碌，你绝不会这么焦虑，你绝不会这么为难。阿们吧。上帝说安息日在哪里？我们上来讲，上帝不单有安息日，还有七年，还有一年做什么？安息年哦，弟兄姊妹，你看看我们对自己残忍不残忍？上帝让安息日我不安息，安息年我不安息。上帝说你休息吧，我不休息，是吧？所以我们真的让上帝使用我们的时候，其实恩慈的上帝会让你如鱼得水。阿们吧。你明不明白？所以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哪里是掏空你，哪里是让你为难，其实是让你做过的充实，让你过的生活。当然你要舍己背持的，这样你当然在世上有苦难，但你的生活样式是不一样，你的灵魂是发光的，对吧？但是我们很多时候静自不肯啊，上帝说你们得力是在乎平静安稳啊，我们静自不肯。上帝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啊，我们静自不肯。我们一定要把自己折磨死，你知道吗？对自己最残忍的经常是自己，不是上帝。你如果以上帝为中心去生活，这个时候你就不再面对自己对自己的压榨，你会面对上帝给你的恩赐，好不好啊？好的无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说我们在这里，我想跟弟兄姊妹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还要看到，就是上帝让我们建造圣所的时候，让我们去甘心奉献，热心去建造。你要在上帝的圣所当中有份，在这个圣工当中去有份。为什么？因为这是最荣耀的事情，这是最荣耀的事情。而且这个奉献，你注意哈，这个奉献是所有人都能参与的，是吧？上帝说你可以奉献金，可以奉献银，可以奉献铜，还可以奉献海狗皮，还可以奉献点灯用的油。你看到没？有些人比较富裕可以奉献金，我没有那么多钱呢、啊。你中等富裕可以奉献银，而我中等富裕都没有，上帝说点灯的油都可以。弟兄姊妹啊，是不是？所以你不管你是富足和贫穷，你都能在这个圣工当中有份，而这个圣工是特别荣耀。所以讲到这里的话，我就想起来，我正好昨天在这个准备讲道的时候，看到有弟兄姊妹在朋友圈发了有一段话，然后我看了特别感慨。他这个人的名字我就不讲了哈，是我很喜欢那个艺术家，他讲了一段话。他说什么呢？他说人年轻的时候想买大房子，想开好车，想有迷人的伴侣，他说这些都是很好的想法，但是你要搞清楚，这些是欲望，不是理想。这个人不是基督徒，但这个艺术家我很喜欢。我觉得他这话讲的对不对啊？太对了。你想有好房子，你想有大房子，你想有迷人的伴侣，你想有好车，这些不能说这是坏的，但这些仅仅是欲望的层次，这不是理想的层次，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面最崇高的理想是什么？其实这个世界上最崇高的理想就是拯救灵魂。阿们吧。 就是荣耀上帝。你不能只过一个满足欲望的生活。今天中国人很多人就是为欲望而活，而我们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你一定要去知道的是什么呢？你一定要去知道的就是欲望这个东西，其实它能让你心灵满足吗？不能的，欲望只会让你的心灵更空虚。我说我们不能讲说欲望一定都是坏的，但是我讲，我说如果我们是追逐欲望，这个欲望会让你的心灵空虚，但是如果你是追求理想，特别是崇高的理想的话，这个理想会让你的灵魂发光。阿们吧。欲望永远也不能给你带来满足，因为欲望是什么呢？欲望是一个虚空的无底洞。当一个人把欲望当成了理想去追求的时候，他这一生其实得不着什么，他的心灵会越来越空虚，他的心灵会越来越干渴。但是当你热心在上帝的圣所的建造，你热心在上帝的福音圣工上面的时候，这个崇高的理想追求容易不容易呢？不容易，但是它却能够给你带来真正的心灵满足，它能够让你心灵满足，能够让你灵魂发光，能够让你变得不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再把你的时间，把你的金钱，你的生命浪费在对欲望的追逐上面，追到最后你什么也得不着，你会很遗憾，你会很痛苦，你会很空虚的过你这一生。但是当你把你的生命用在这个崇高的，真正最崇高最神圣的理想追求上面，就是做神的工，就是荣耀上帝，就是去拯救灵魂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心灵越来越充实，你的心灵越来越满足，你的心灵越来越强大，你的灵魂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崇高，你会充满力量，充满喜乐，你就能够更好的见证基督。然后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可以像保罗那样说，保罗说什么呢？他说看哪，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现在在天上有荣耀的生命的冠冕为我存留，我要去得那个。保罗是被罗马帝国判了死刑，砍了头死的人，在人看来很惨，但是保罗说我这一生没有白活，我这一生充满了天上的光，我这一生充满了圣洁的光，我这一生真正为那有意义有价值而且是有永恒价值的理想我奔跑了一生。弟兄姊妹，所以当上帝说这个圣所的建造你们都可以有份的时候，你不要放弃这样的机会。当你可以为福音圣工去奉献你的生命，奉献你的精力，奉献你的金钱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说传道人又在我兜里掏钱，而是你知道说这是我的生命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事情，是不是？所以求主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明白这样的真理，就这样的为主而活，真正过一个有价值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建造主的圣所，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的讲道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再回应诗歌。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你把旧约圣经赐给我们，让我们通过这些旧约大量的圣经真理能够看见你。特别感谢你，让我们知道圣所预表的就是主基督你自己，你是以马内利的上帝，你又是我们跟上帝真的是相交的唯一的道路，唯一的桥梁。主啊，我们跟这位掌管万有、荣耀充满万有的上帝要建立关系，唯独通过你，因为你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主，我们也感谢你，你就是那个约柜，你是拯救我们的方舟，你是那个把最软弱的人都能够拯救到天上的王宫里面的蒲草箱。主，我们祈求你，让我们真的是看到，唯独在你里面律法和福音才是和谐的，唯独在你里面我们因信称义，我们也因信追求圣洁，也去因信诚义。也求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竭力过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因为这是最恩慈的生活方式。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不为这世上虚空的欲望而活，因为你在经上告诉我们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乃是永远长存。 求主让我们去做这永恒的圣工，建造你的圣所，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